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芳。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我印象中你是一个咖啡控。
是，早上都来一杯咖啡。
那你喝茶吗？你知道茶咖茶咖，就是通常爱喝咖啡的人好像也都会爱喝茶。
我也很爱喝茶，我最近就是爱上了麦茶，因为我会觉得说它就是不同于以往的那种无糖绿茶跟无糖红茶，那我就觉得麦茶是一个比较新的风味，就让我觉得非常喜欢。目前我觉得在家里囤了非常多的麦茶。
那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对于像茶，有的人会觉得说哦，有的茶很涩，就像以前有人会觉得有的咖啡很苦一样，但是其实我听很多的这种制茶、卖茶或者是泡茶的达人，他们说茶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风味跟不同的文化。其实那时候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还蛮引人入胜的，就是我会想要更多进一步的去了解茶。不知道一方有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台湾茶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历史跟它的风味？
我目前都没有去或者是那种采茶的活动我都比较少接触。
好哦，那我跟你说，我带你认识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超厉害，他是采茶第四代。第四哦。
哇，已经做到第四了。
对啊，
很厉害。
我之前对大黑松小两口第三代我就已经觉得 very棒了，今天居然是台湾茶第四代，我们赶快来听听他说茶的故事。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鹿苑茶中的第四代 Emma。 欢迎 Emma。
Hello， 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Emma， 鹿苑茶中的第四代，然后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湾茶的故事。
Emma， 鹿苑茶庄第四代很厉害耶，因为你知道吗，以前啊就是对于这种卖茶的印象，就比如说我上个月去阿里山，那因为阿里山有产多的茶，就路边就有一家一家小小这种卖茶的茶店，然后旁边通常都会有一个大的制茶厂，然后呢有的更可爱是旁边就有一个小小迷你的茶园。那像你们身为一间百年茶庄，不知道你们的经营方式或者是你第四代加入之后又有什么变化呢？
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家里的历史。第四代这个记录其实是在1935年开始。那为什么是1935年？我的家族其实从很多代无法回溯多久了，他们指定就是制茶。那到1935年的时候搬到宜兰来，当时因为受到日本政府的邀请，那当时大家有看茶经嘛，那个年代其实台湾茶叶出口的量非常大，那本来是在北部地区制作的茶叶它的土地面积不够了，日本政府呢就希望大家到宜兰到东部来开垦茶叶，那就请我的阿祖过整个家族搬到宜兰过来开垦茶叶。所以那时候开始有记录，就是从1935年我们就在宜兰。那当时制作的茶叶呢卖给大稻埕，卖给平林，然后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从那个年代，从1935年一直到民国的70年代80年代，其实台湾茶还是非常盛行。那可是到现在已经2024年了，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或是更年轻一辈的人，可能对于台湾茶的印象都还是停留在我们80年代90年代台湾茶很盛行的时候，那时候是阿公阿嬷泡的茶叫做老人茶，觉得说老人茶就是很苦涩啊，浸泡的很久，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喝了什么，反正就是黄黄的或是很深黄或是很红色的一堆的茶汤。那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最常接触的茶其实就在手摇饮料店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去买一杯饮料，它可能即便他说他是不加糖的茶叶，然后他可能一杯饮料叫做四季春乌龙。四季春乌龙其实这五个字里面它就包含了品种、烘焙名称、做法。所以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困扰是，我到底喝了什么？我到底是喝了四季春，它是一个品种，还是乌龙茶？乌龙茶可以指一个品种，也可以指一种做法，也可以指烘焙的方式。所以我到底喝的是四季春乌龙，还是乌龙烘焙的四季春，就会造成很多的混淆。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台湾茶最大的困扰，即便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可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很多的名字定义的非常清楚，导致大家对于到底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或是怎么冲泡都会充满了 困惑。
所以等于说现在很多饮料店他们在命名的时候其实都不会把就是这些烘焙的名称或是真正的茶叶放进去，而是很常会有错误的事情发生吗？
我觉得是为了销售端，就像你可能会取很多什么春夏秋冬的名称，其实你是为了让你的产品在消费市场上脱颖出来，那所以你就会把名称弄得很 fancy。可是弄得很 fancy 之后，导致消费者根本分不清楚，所以它跟，例如说珍珠奶茶好了，我们知道那个珍珠奶茶现在在饮料店还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可是其实它就是珍珠奶茶。可是那必须是非常懂的人才知道，哦，原来这都是珍珠奶茶。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完全是消费端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销售端的问题。我们在传统茶行买茶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是传统茶行，所以我自己会观察到。师傅当然制茶师傅他们会有一套制茶的理论，那可是制茶师傅他讲得太高深的时候，其实消费者也听不懂，那你就会听到，你就会感觉到你去买茶叶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坐在那里然后喝了一口茶叶，然后可能停个两秒就说嗯有甘哦，怎么口香，这跟他卡保罪哦，这些事情其实是很感受性的问题。用感受性的问题来形容你吃的东西，没有问题，可是你还是不知道你在吃什么，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那我自己在西方的标准组织工作比较多年，我发现西方有件事情很厉害，就是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标准化定义一下。例如说像红酒咖啡，他就会告诉你我这个酒的特色是什么，我的年份是什么，我是用什么样的桶子来装的。那咖啡他可能会说我这是庄园咖啡，我特调的咖啡，然后我的咖啡豆是用什么方式下去做。你在咖啡市场里面有很多标准化的东西嘛，大家对于烘焙的认知，对于制作的方式，对于这个味道的描述的词都有被定义下来。可是我发现台湾茶其实缺少了基本的理论，我们很尝试单品感觉。在整个华人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都不会习惯性去标准化下来，而是凭感觉，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秘方，我跟人家不一样的秘方我不能告诉你。那秘方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它最大问题是它没有办法被广为的宣传跟流传。那近几年呢，大家开始说那我想要教大家喝台湾茶，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品茶的教室。那品茶教室我在观察之后，它其实它有点像是市场的两端，一个是你去上课，你可能是茶叶改良厂开的课，他们就是非常专业的品茶的课程，告诉你说这个是制法怎么样，这个茶汤怎么样，然后你可能要上一个月然后才可以得到一个品茶师的资格。那一般人没有办法上这个课程嘛，可是一般人又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去上这些课，然后再来是销售端可能就像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R&D， 他没有办法把市场性或者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知识讲得比较通俗，所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品茶教室，他的课程就有点像是 DIY 活动给小朋友玩的，或是你就是很开心的去冲泡一下茶叶然后一个小时结束，或者是在我们看到另外一边的是茶席茶道，中国或是日本式的，他讲授的是感受，你可能冲泡茶，你可能喝茶汤之前你要先静坐一下，然后可能现场有布置很漂亮的茶席，可是茶叶喝下来还是一样嘛，你还是不知道你到底喝了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去很标准化或者是很系统性的告诉大家茶叶是怎么回事，所以才会导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喝了这么多的茶，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喝了什么，就只觉得啊，就好像很苦很涩，就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到目前对于台湾茶比较刻板印象还有比较大的市场的问题。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就像是我们喝咖啡，就起码我知道说哦，怎么像我这么不专业的人，我知道说有什么浅焙、中焙、深焙，然后有什么水洗、日晒、什么蜜咖啡之类的。但讲到茶叶，我可能就略略知道说有分什么生茶、熟茶，但是我老实说我现在说不太出来说什么，有的什么绿茶、红茶、乌龙茶，然后有的又有什么那个叫什么 普洱茶，普洱茶又分为什么，反正就很多，就像你说的，其实好像知道一点但又似懂非懂，然后你问我喝的这个什么我也不太有印象。可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 Emma 你说你第四代回乡之后，其实你最想要做的就是这个茶叶的标准化跟传递这个茶的文化跟故事。那具体来说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觉得茶叶对于东方的文化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就是在我们整个生活里面，从开门七件事到婚丧喜庆都有茶的存在，所以它其实是在我们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当时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去做茶叶这样的东西，我希望它能够凸显整个东方文化的意涵，它其实不是只是一杯茶，它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喝的东西而已，它其实包含了整个文化的意涵在里面。那我希望将茶叶的品尝的内涵跟它的品质的变化可以让台湾人甚至是全世界知道。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做的，其实是我刚刚先说我先需要有系统跟逻辑化的展示，可是这个展示其实是在东方文化的体现跟台湾意象上面的。所以在第一件事情呢，我先将茶叶做了三大分类。这个三大分类呢，第一个就是基本的台湾茶，应该是说所有的茶叶，不管这个茶叶种植在哪里，它可以利用技术下去让茶叶的风味改善，包含从完全不发酵的茶叶我们叫做绿茶，完全发酵的茶叶叫做红茶，那在半发酵的茶中间呢，就是我们台湾最擅长的就是乌龙茶。但是除了发酵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会造成茶叶风味的不同，就是烘焙。在绿茶跟红茶基本上没有特殊的进行烘焙，他们完全就是发酵下去做的不同，就是绿茶是完全不发酵，红茶是全发酵。可是在半发酵的茶叶里面，其实它有因为烘焙而产生茶汤风味的不同。所以像我可以去推论一下，老人家台湾的长辈他们可能喝的比较是中烘焙跟重烘焙，就是它烘焙的时间比较长，来创造它茶汤不同风味的茶叶。那是因为台湾过去外销的茶叶或是擅长的茶叶其实都是用烘焙来创造它的风味的不同。那大家现在比较常喝的高山茶其实是半发酵然后轻比较轻或是没有那么高的烘焙程度的茶叶。那高山茶其实就像咖啡里面的单品咖啡一样，就是我们要喝的是产地。那大家知道有学过实验设计，当我的变异太多的时候，我其实会分不出来是哪个变异造成的风味上的差异。所以高山茶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你喝的就是半发酵轻烘焙的茶叶，你就可以喝出来它阿里山的风土不同，梨山的风土不同，这个就是你高山茶应该喝的事情。所以我在做茶叶的分类的时候，第一个我把它分为 debit 就是不管说你是什么茶，那只要经过发酵跟烘焙会产生风味上的变异，那我们可能列出来有五种茶叶，它们是因为发酵跟烘焙的不同所造成的风味不同。第二个的分类就是指高山茶，就是我们叫做三头七的分类。这个分类上面呢，我们就会列举几种高山茶跟几种不同的品种，也就是说我今天种在阿里山茶跟种在梨山的乌龙品种的茶叶有什么不同。第二个是我都种在阿里山，可是金萱茶跟金萱品种跟乌龙品种有什么不同，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品尝高山茶高山风味。当你想要喝的是高山茶，就是我们台湾说的刷桃葵的时候，有什么风味上的不一样。那第三个就是除了我前面说的制作茶叶的技术，除了种植的环境风土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前阵子很热门的茶经，它讲的是东方美人茶，就是从茶叶的叶子经过虫咬之后，然后在经由制作的流程会产生风味上的不同，这个就是指风味茶。其实它其实制作过程跟种植环境不是最大的因素，而是除了其他的因素它是被虫咬，还有像是西方喜欢喝的花茶或是东方在制作的花茶，它制作上也不一样，但是它的风味来源是因为我加了花下去或是我加了水果下去。因为茶叶有一个很大特性是它会吸附其他味道，所以茶叶其实不能跟樟脑油那些味道很重的东西放在一起。 那像花茶它的制作就是利用茶叶的特性来造成风味上的不同，所以我先简单把这三个茶叶做了区分。我把茶叶做了区分之后，其实老实说消费者看到我这样区分之后，他可能还是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他可能只看到哦，茶品茶系列是这个，那三头器系列是这个，风味系列是这个，可是他还是会很 confused。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互动式的活动或是体验式的活动，可以跟我的消费者沟通，可以跟想要喝懂台湾茶的这些人沟通。那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的展现，还有很台湾的意象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台湾茶板豆的活动。这个台湾茶板豆的活动呢，一样我刚刚说我做了三种不同的分类，所以这三种不同的分类下去呢，会变成三道大菜。第一道大菜就是板豆里面的拼盘。我们想应该是说我当时在设计这个台湾茶的茶席体验活动的时候，我希望它是很台湾意象的，那我不要是中国的，也不要是日本的，因为它不是台湾，他们也不是台湾茶，他们也不是我们台湾最厉害的乌龙茶。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它的品尝的桌子，我们舍弃了方形的桌子或长形的桌子，我们用圆形的桌子来传达东方文化的精神，用板豆的上菜的概念来做它的呈现方式。所以这板豆里面我们会品尝四道菜，前面的三道菜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三种茶叶的分类。第一道菜它是一个大的拼盘，那它会同时呈现三种到五种不同的茶汤颜色，告诉你茶汤的风味因为制作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风味，还有不同的茶汤颜色。第二道菜我们做经典大菜，大家在吃板豆的时候知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吗？如果你是在海边，你可能会吃到最好的菜，可能是龙虾或者是九孔。那你在山上可能会吃到最好的菜，可能是他们养的土鸡呀，这些东西。当然我是指过去，因为现在交通很方便，你一样可以在山边吃到龙虾嘛。但是在过去的板豆呈现上，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经典大菜上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风土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用这一道菜衍生出来作为我们的三头器的系列的说明跟介绍，让大家品尝不同的高山茶，它的茶树品种、土壤、它的风土环境造成的变化是什么。第三道菜呢，我们用的是微调，就是板豆里面的微调。我们用大碗来冲泡东方美人茶，来展现它的茶叶的特性，然后告诉你说造成这个茶叶风味上的不同，它的自然的原因还有它的原料上的变异是什么。那另外大家还是会很想知道我怎么去冲泡茶叶，所以在第四道菜的时候，我们的伴手礼我们用冷泡茶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告诉你说所有的茶叶其实都可以用冷泡的方式冲泡，可是它会因为茶汤的温度而展现茶叶风味的不同，那这就是我们整个茶席的体验。那也很有趣，因为我在设计这个茶席体验的时候刚好遇到疫情爆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面对面的活动。那我想我不能为了就是不能够面对面沟通这件事情而有所限制，所以我们用整个活动又发展了一个台湾茶伴桌的体验盒，就是我把这整个活动呢变成一整组的体验盒，那里面有九种的茶叶搭配四支影片，讲四个跟台湾茶相关的故事。那这个体验盒里面有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就是希望让台湾茶，例如说当你要送礼给你的外国朋友，或是有很多对台湾有兴趣的外国朋友，他们可以很直接透过这样的体验盒了解台湾茶是怎么一回事。
那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认识台湾的茶，有不同的风味烘焙方式，然后跟呈现的茶汤也好这些，那我想要问就是透过这样办的活动，就是你们的大概效果是怎么样，以及就是有没有达成就是你想要推广就是台湾茶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目标呢？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是在疫情，应该说前年，因为现在2024了嘛，大概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开始在疫情的后半期，我们有开始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大家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它完全是跟以前的茶席的活动不一样。以前可能是用方桌，但是在我们的茶席现场它是一个圆桌，它完全是用板豆的概念，只是这些所有的菜色 都是茶叶，而不是真正的菜。那我们用板头的方式，用四道菜，然后会带着大家去说，第一道菜上菜的时候，我们会一边品尝茶叶，一边告诉大家说，因为我们台湾茶制造的方式是什么。那中间包含有投影片、影片，还有自己动手去泡。那一个活动下来，其实短的其实大概是40分钟，长的是2个小时。那就是看，例如说活动举办当时的限制的条件是什么。那我们会尽量让这个，应该说我们也尽量让这个茶席有趣，因为老实说，它其实知识的含量在里面很高。我不希望大家会觉得这个知识是无聊的，所以尽量会让活动设计的很有趣。我自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在去年做了台湾茶半桌体验盒的，我们先做了募资，因为我跟团队讨论，虽然这是我们一个想法，可是我们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在Pinko上做了募资，然后我们也没有经验，但是这些募资大概45天，我们也通过募资137%。通过募资，那通过募资呢，我们下去做第一批之后，我自己非常开心，因为我收到很多大家会买这个体验盒送给他的外国的朋友，像是外交部也会送给他们出去参访的时候，然后送给国外，或是像是一些什么台日交流协会啊，一些政府的单位，还有很多是外贸公司，那还有一些是学校的老师，他们在做国际交流的时候送给国际交流学生，然后他也会写信回来给我，或是传照片给我，那觉得说，哎，我们这样的东西很适合作为国际交流使用。因为老实说，你今天要送一盒台湾茶，外国人也知道台湾茶很好，你送给他，可是送给他之后，其实老实说他也不知道他喝了什么，他可能只知道，啊，这就是乌龙茶。可是今天这个体验盒，他从头到应该说从里面到外面都是用台湾的意象。大家其实可以到Pinko或是网络上去搜寻一下我们台湾茶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他当时制作的小故事，是当时在制作这个茶叶的时候，这个体验盒的时候，我希望它是圆形的。可是圆形大家制作商品有一个问题，其实圆形的商品比方形的商品的盒子制作起来更贵，然后再来是它其实不利于运送，会容易有挤压各方面。可是我真的很想一个圆形的盒子，我的设计师跟我说，不然我们就在那个方形上面画一个圆圆的，那这样也是一个圆桌嘛。那对我来讲，这个商品有点奇怪，画一个圆形，我觉得不能完全表达。我们家还保留一些传统的家具。我在吃饭的时候看到我家的那张桌子是那个方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种我们的那种传统方桌，啊，它是可以折叠起来。平常家里可能只有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它是一个方桌。然后如果今天大家要聚餐的时候，它会被打开来，然后就变成一个圆桌，
你可以翅膀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我家吃饭，我看到那个桌子，我就拍了那个桌子给我设计师说，你就把盒子做成这样子好了。然后做成这样之后，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因为我刚说其实我希望它展现的是东方的精神。东方的精神就是我们外面很圆滑，内在可能是方方正正的，可是我在外面表现的是很圆滑，它就是外圆内方的精神。所以在这个体验盒上面，我就觉得，啊，它对我的设计真的是完美，我想要呈现的精神是完美的。我们也在体验盒里面有告诉大家这样关于东方的故事。那有了这个体验盒之后，我家里的奶奶其实她90几岁了，我一直觉得他有一件事情很神奇，在台湾都还是在提倡用塑胶袋的时候，他从来都不用塑胶袋，因为他有一块布，他要去庙里拜拜，或是他要去田里工作的时候包便当，他都用那块布包起来。那因为他是在日治时代长大的人嘛，所以他很会用这样的包金包东西。当时我们想，那我要设计一个提袋来装这个体验盒吗？我觉得提袋好像也很不东方嘛，所以我们就找了茶树的花，茶花，茶树其实一般不会开花，因为茶树开花表示这棵茶叶树已经要死掉了，所以种植茶树我们不会让它，不希望它开花。那我们去找了茶树的花来把它设计在包巾上面，那整个从包巾到整个体验盒到里面的茶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然后自己设计在台湾制作出来的。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台湾茶半桌礼盒，我觉得它也能够在 整个台湾茶或是整个台湾文化的心意上能够呈现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还没有非常完美，但是至少在很多细节上都是我们当时花了非常多心思，然后我也收到很多的回馈，我自己非常喜欢，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Emma 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就是透过这个台湾茶的礼盒吸引到很多不同的族群，那因为毕竟陆院已经到现在到你到第四代了嘛，那就你的观察，你觉得台湾茶从以前的客群到你现在回到家里之后，你觉得客群上有什么样的转换，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对于自己陆院茶庄的客群的转型上也好，或者是目标的转换上也好，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目标策略呢？
如果刚刚前面所说，因为我觉得台湾茶其实消费群一直在老化，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是台湾茶比较全盛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说有一个习惯，办公室里面或是每一家的桌上都会有一组泡茶的器具，大家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开始泡茶然后聊天。那现在时代进步的越来越快，其实你也可以想象也可以推测得到，大家不会继续坐在那里泡茶聊天，那它比较会变成像是我们的仪式感，年轻人现在在做好像是仪式感，然后我特别要去做这件事。所以在客群上面，我们现在最大的客群真的就是大概50岁还算年轻，可能就是60岁70岁，他们其实用来公司送礼比较多，自己喝也会自己喝，但是现在喝的量毕竟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已经不会在下班之后到别人家里去泡茶，然后坐在那里聊天，然后晚上，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变。那也就是我为什么想要设计台湾茶半桌这样子的商品，因为我希望再用更年轻的方式，或是更轻松的方式，或是让大家都有共鸣的方式去把台湾茶这件事情讲出来。所以台湾茶半桌这个商品让我更多的触及到大概是30岁到40岁或是40多岁左右这样的客群，我就觉得哎，非常好。因为老实说20几岁他会不会还更喜欢珍珠奶茶这样子，或是手摇饮这样有加糖的饮料，可是大概30岁40岁之后，你可能会开始欣赏，开始想要知道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一直在努力，我希望当我们喜欢喝珍珠奶茶，先喝全糖，然后到半糖，到不加糖，到开始想要什么都不加，然后去品尝茶叶真实的风味，我们就会很开心的跟你分享这个台湾茶是怎么一回事。
那 Emma， 就你的观察，你刚刚是有提到说大部分喜欢就是你们茶叶或是喝就是茶叶本来的这个风味的客群大概在50岁以上嘛，那就你的观察，你会觉得说现在30岁的相对年轻的一些族群，他们比较不接受茶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我觉得比较不接受茶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我自己推论，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停留在他觉得那就是他阿公阿妈喝的东西，然后就是苦苦涩涩，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喝了什么。那我自己也大概30-40岁这个族群嘛，我自己会去回想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会觉得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其实更想要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做很多事情是凭感觉，可能就是我的阿公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爸爸就是这样做。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受了更多的教育，我们学了更多的科学，其实我们更想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造成每一个茶汤风味不同的原因是什么。那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方面验证，因为其实台湾人对于红酒跟咖啡的研究比台湾茶更厉害，我觉得不能怪人家，因为红酒跟咖啡把他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风味的原因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家会信服。这个世代的人可能比较不会再去相信很多凭感觉的事情，而是希望你对每件事情都说出一个道理出来，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因为茶对我来讲就是从小到大就很自然的存在，所以我不确定 是不是我这样的观察正确，但是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会觉得哎，好像我会更想要知道科学化的原因是什么。
那 Emma， 因为你刚刚也讲了，就是其实你好像之前都在国外的一些机构工作，可是你现在又回到台湾卖茶，这中间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故事吗？怎么会让你抛下那些我可能我心目中的繁华世界，然后回到宜兰帮爸爸妈妈卖茶呢？
其实之前一直在一个国际标准组织工作，我说标准大家就会听起来觉得真的是很无聊，不能说它无聊，因为它就是标准嘛，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位置，然后每个人都要照这样做，它有一定的格式。那我们的公司就在总部就在欧洲，那这也是我对于西方文化很深的认识跟很深的感触，是即便是一件很少的事情，他们都会把它标准化得很好。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标准化，让他们可以很多东西都被发扬，然后被送到很远的地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自助旅行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台湾茶是一件对台湾很重要跟很珍贵的资产。你知道我们到国外去出差的时候，其实在跟你的外国同事聊天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们不会只讲工作，你们也会聊聊自己的生活，聊聊自己的国家。那我发现我在跟西方同事们聊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是西方人其实对于自己的文化还有自己周遭的东西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跟你聊很多他们西方的哲学家的事情，文学家的事情，聊西方的战争。当他们在学艺术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到罗浮宫坐在那幅画下面，然后谈这个艺术。然后当他跟你聊咖啡，跟他跟你聊红酒的时候，他的生活周遭那就是他生活周遭的东西，你很难聊过他。那我从中间发现，其实我很苦恼一件事情，是我到底怎么在这些人中间取得话语权。大家可不可以就是稍微也关注一下我这样。举一个例子，我很喜欢自助旅行。我有一次在意大利的火车上面，那欧洲的火车交通工具非常会误点，然后它误点它也不会告诉你它现在要误点多久，所以我问旁边的意大利人说，所以这个火车会误点多久，他们说我也不知道，那反正大家就坐在那里，好像就是这件事情很常发生嘛，他们也不会很焦急或什么，就坐在那里等。可是我真的很无聊，我就看了一下我旁边那个邻座的年轻女生学生，她正在看简体中文的课本，然后我就决定我要找他讲话，我想说他可能也会中文吧，但其实他中文很烂，所以我就只好用英文跟他沟通。他我说你是不是在学中文，他说对，他说中文字他觉得很难学。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觉得中文字很难学，那是因为你不懂中文字怎么造字的原则，然后加上你学的又是简体字，他已经没有原来造字的那个原则在上面了。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一张纸跟一支笔，我就开始跟他讲中文造字的原则，就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些原则是什么。教他说哎，男生是怎么写的，他是上面是一个田，下面是一个力，因为以前种田需要有力气，那他指的就是男生。然后再教他女生怎么写，教他一个女加上一个子，子子代表是男生，一个女一个子代表是好字。然后告诉他说，在华人的世界里，在中文的世界里面，有一女一子代表的就是好，就跟他讲了这些文字。哎，我发现，你知道，因为火车上的人都很无聊，所以整个火车上的人是就是围着我，然后看着那张纸，我手上在写的那张纸讲中文字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觉得啊，原来你要讲一个你自己的东西才可以吸引到别人。我说的你自己的东西是，当你说的是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别人其实比你更清楚这件事情。可是讲中文这件事情，我可以保证在那台火车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厉害。那所以当我讲中文字怎么创造的时候，我可以吸引整台火车的目光。当然没有到整台啦，没有办法，那个地方没办法围那么多人嘛。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我后来在商务的行程我也会带着台湾茶，然后告诉大家台湾茶是怎么回事，带一些台湾的东西告诉他们台湾的文化是怎么回事。 那我的那个同事们也会非常喜欢我，因为他觉得他跟我在一起总是能听到我很多讲关于东方的故事。那所以当我爸爸在跟我说哦，他年纪大了，然后他考虑是不是我们茶叶的生意不要继续经营的时候，我开始在想一件事情，我们家族单单家族的茶叶已经，我刚刚说在宜兰就已经是第四代，台湾的茶叶的开始饮用的时间其实更不可靠，它其实就是一个开门，我们生活中开门七件事，从醒过来，从婚丧喜庆就会被纳入生活的一个东西。我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把我觉得很特别的台湾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我生活从小到大的东西，我先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甚至我希望它可以分享给全世界，然后用他们懂的语言。所以我们在翻译上我们也特别去讲究英文的用词，就是说在英语翻译的时候我找了好几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对英文有研究的翻译师，我们的翻译不是只有翻一次，我们有找了美国人，找了加拿大人，然后都来看这个英文的用法是不是正确。然后我们在日文翻译上我们一样，就是找日本人，找日本朋友，跟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尽量做到可以让他了解中文的意思，可是又用英语或者是日语的方式来说明这样子的意象的方式。因为我想怎么样让别人可以更了解你，其实就是把你自己风格，你自己原有的方式用他们懂的语言展示出来。所以这是我当时就想要协助家里的事业继续做下去，但是同时我也会想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家族的事业，是我觉得站在我们很热爱的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可以为台湾这块土地做些什么，可以让台湾怎么样被带到国际的舞台上。
嗯，那我相信在就是回来接家业然后开始做一些推广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或是比较心酸的故事，就是不知道例如说你跟爸爸妈妈之间的沟通，或是你在真正在推广这一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老实说，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觉得很孤单，就只有我一个人嘛。我相信大家跟家里的人合作过，都会觉得啊、哦，我没有办法跟家里的人沟通太多事情，我会崩溃。我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我就想说，那我怎么样可以让家里跟我的冲突减少？我离开国际组织之后，我经营过一家饭店。我是一个完全饭店门外汉，为什么会经营饭店？是因为我对饭店存有梦想、幻想。我出差旅行的时候，哎，我觉得饭店，你知道，尤其是那种欧洲饭店，冬天的时候他们穿那种大衣，然后那柜台哦，超美的。我觉得在这么漂亮的饭店工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经营了一家饭店，那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可是我怎么样去用我自己的想法让这家饭店做起来？我的第一个选择是我先不要花太多钱去做改变，我先用一些很小很小的改变，比如说改变饭店小小的风格，我可能加一个抱枕。应该说你第一步你先用小小的改变去取得老板的信任，老板你在做第二步的时候，老板给你的那个信任的 range 就会越大。所以我跟家里合作的时候，我跟家里在工作的时候，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定知道，小时候爸爸妈妈说你不可以超过晚上五点回家，你一定会想说啊，我今天4:49回家 OK 五点 safe， 明天你可能会想说我5:05回家我爸会不会生气，诶，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生气，你下一次可能就5:20回家。我用的就是这样的策略，就是我先用小小的一小步先看看我家里人或者我爸爸会不会有太大的反应，不会有我就再更进一步。那我的做法是什么呢？我说我很幸运的地方是我知道政府有非常多的辅导或是协助的案子，我自己也有一些能力可以这样子写，所以一开始先做第一步，先把茶叶分类，然后包装或是整个形象的改造，就去提了农委会的计划。然后当我想做台湾茶办桌的时候，我就在写一个计划去提 OTOP 的计划。那我一直很推荐大家要可以善用政府这个资源，因为创业其实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 然后你怎么去找到你的同好，你告诉你的朋友，你朋友或是告诉你的家人，他们可能有很多反对你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反对，可能你这个计划不是一个好计划，所以我怎么去验证我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就是我写一个政府的计划，然后我去说服这些评审，这些评审一定是经过挑选的，他们一定是优秀的，他们一定有足够的能力判断你的计划可不可行，他才会把这个计划给你。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去写一个政府计划。那我找不到其他支持的人，因为我跟我爸说，他可能会说你在写在冲啥，你在写在冰沙包，你写在后花做的。那你跟你的朋友说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他也不了解你的专业。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你把你所想要做的事情写成一个计划，一个提案的 proposal， 然后去说服委员支持你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在这一路上我觉得我最幸运的事情，我不断受到很多委员的支持。回过头来说，我的家人也会因为看到我凭我自己的努力受到很多人的支持，然后开始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成就，然后当成就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支持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欸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政府计划可以这样用，我写了这么多政府计划，我第一次听到原来政府计划可以来验证自己的商业模式，我觉得蛮好的耶。
因为我们总是要找到一个跟我们同一国的人嘛，那如果你今天的东西，你说出来的东西，你提出来的计划不够说服别人，那就是你这个计划确实不够好。所以我想我都不需要花钱或是不需要花心力去拉拢的人，就是政府计划的委员，只要我说服他就好了。
哎妈，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了很多我很有兴趣的契机，因为像你是推广台湾的茶产业，那就像你也知道我是推广妈祖的很多的文化，从实出发，然后希望可以把妈祖的很多的宗教也好，文化也好，历史风情或者是我们的风土水文也好，能够让更多人能知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免想要也在节目的最后请教你，就是其实像你看我们在很多的政府计划，不管 OTOP 也好，或者是地方创生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其实我们遇到很多有志一同的伙伴，都是想要推广台湾这块土地的好东西。那但是就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也觉得深感很多的不容易，不知道站在一个就是同样有这样子梦想的角度，能不能给这些为这块土地付出的人一些提点或建议呢？
说提点跟建议，其实我也还在努力，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提点跟建议给大家，我觉得是大家互相交流。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自助旅行，我去了非常多国家，那其实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你希望吸引人家来喜欢你，就是你希望吸引别人到你的国家来玩，希望吸引别人购买你的商品。我很相信只有你拥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你必须成为你自己，如果你要成为别人，那你就很难吸引别人喜欢你。就像我自己，当我在推广台湾茶这件事情，当我在做一个茶席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做出来一个茶席是一个日式的，如果我今天做出来一个茶席是一个中国式的，那我老实说我就去日本就好啦，我就去中国就好啦，我为什么要选择来台湾参加一个日式的茶席？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可不可以，可是我不是非常喜欢在台湾看到什么日式鸟居的建筑，或是欧洲的仿罗浮宫的建筑，因为它就在欧洲，我想要看罗浮宫我就去欧洲看，它才会真正的吸引人。我很喜欢土耳其这个国家，我很推荐大家。然后土耳其的有一个地方叫 Cappadocia， 就是大热气球那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城市里面，所以你要搭一个小飞机去到那里，然后很像是戈壁这样子，然后进到城市里面去，到那个城市去就是看那个地方的地形，然后去搭热气球。可是全世界的游客都要提早一年，提早好几个月去预约那个地方的房间跟热气球，然后它是土耳其的住宿最贵的地方。可是大家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到那里？我可以待在伊斯坦堡就好了，它的交通很方便啊，大家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去到那里？因为它有自己的特色，它不会做一个别人的特色然后放在那里，因为我可以去到那个国家，我可以去看那个最真实的东西。所以关于推展自己的商品或是在台湾这块土地努力上的，我觉得是朋友或者是用我自己的想法，我会觉得我要成为我自己，而不要成为别人的影子。 因为只有足够独特的自己，其实才会吸引别人来看一看。
我觉得就是那一句话，就是虽然有点老套，叫做越在地越国际，但是我觉得听了很多很多在做我们叫地方创生好了，我觉得大家都在分享这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它的特色，为什么别人来看你？就像曾经有人想要在马祖做很多就是很 fancy 的东西，但我们就觉得说，就像你说的，如果我今天要看日式的鸟居，我就去日本；我今天如果要看欧洲的花园，我就去欧洲；如果我要看这个金字塔，我就会去埃及。我不会因为一座金字塔所以跑去马祖。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有很深刻的感受。
嗯，
好哦，今天非常谢谢 Emma 的分享。一方，你今天听完，你有没有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的茶半桌？
有哎、欸，我觉得因为我就是很少去一直喝那么多台湾就是当地产的茶叶，都是喝那种很局限的红茶绿茶，很无聊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更怎么讲，就开拓视野去试试看就是台湾当地有什么样其他的茶叶。
对啊，我今天很感谢 Emma、因为我觉得她那时候有跟我说到一些事情，我就觉得感受非常的深刻，尤其是我觉得就像是西方人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自己的红酒，侃侃而谈自己的咖啡，那我也很期待就是什么时候台湾人也可以侃侃而谈。我告诉你哦，今天喝的这一款茶就是在哪里产的茶，它的烘焙手法是怎么样，喝起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咖啡不是有什么，或者是红酒不是有什么一开始喝进去的前韵、
中
韵、尾韵、
嗯、
对，那我也很期待、我现在说不出来啦，但我很期待有一天我也可以跟人家说我们今天喝的这是什么茶。我跟你说，它因为是就像我说我的马祖酒一样，我的高粱酒是因为我的水质怎么样，我的手法怎么样，所以你喝进去就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通常马祖人会在什么时候喝这个酒。对，我很期待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来说我们的台湾茶，然后跟外国人或者跟其他的朋友分享。好哦，那我们很感谢今天 Emma 的分享。那当然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个鹿苑茶庄的茶品，或者是对于这个茶板桌、茶板豆相关的这个小游戏跟他们的文化推广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把鹿苑茶庄的联系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自己去参阅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